亚哈的神。但是结果怎么样？这个也是别他把以色列他把他的装装抓带来了 ，OK， 这个 story， 还有带了什么东西？其他的，他带了几百个巴利的假神的祭司，组成一个祭司的军这个军队，OK， 而且也是别就建立了什么敬拜巴利假神的祭坛。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信徒，你要小心要跟谁结婚，对不对？ Yeah. 所以巴利的崇拜在这个时候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流行了。然后撒玛利亚就是这个以色列的首都，就建造了圣殿，不是拜耶和华的圣殿，那是拜这个巴利神的圣殿。还有很多数百的妓女，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人在巴利的殿里面献祭的。所以这个巴利的崇拜变成比敬拜耶和华更受人的欢迎。所以我就想到今天不是一样吗？啊，在美国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那这个巴利神呢，然后他们就说他能够控制着什么雨水的 ，OK， 他也能够帮助年轻人生很多孩子 ，OK， 然后所以现在的在这个国家的情况呢，经济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国家也很安全。亚哈能够用周围的国家跟他们借这个联盟，不信耶和华的国家，那他们好像有可能今天好像我们在美国一样啊，敬拜巴利这个假神。显然有没有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神呼召了谁做先知？就今天我要分享的以利亚。 Oops， OK， 那么以利亚他的名字的意思非常奇妙，你晓得以利亚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神，神就是耶和华。所以你想一想，以利亚有这个名字，当以利亚面对亚哈跟耶洗别的时候，王帝跟王后看到这个人名叫耶和华的神，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所以先知以利亚都是我们很熟的一位先知，在旧约，对不对？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他的背景的东西很小很小，所以列王记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七章第一节说他是什么人，他是基列基居的提示比人。所以今天的提示比的地方是很美的一个地方 OK， 这样。那么但是我们不确定基列的提示比在 是在什么地方 ？OK， 但是他的名字让我们注意，因为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我们不知道他的父母亲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所以好像他的一生好像蒙着一个神秘的面纱一样。OK， 但是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列王记》第上的第17章，他突然的出现。所以我们对这个以利亚的了解是什么呢？我不晓得，有些好像我们有些人是不冷不热 ，OK。但是这个以利亚他冷热分得很清楚，他不是非常冷就非常热的一个人 ，OK。但是他到底是谁？哎，有一位很有名的，如果你很多书，他犹太的一个作家，如果他很多书已经翻成中文的，你可以去读一读。他叫 Elie Wiesel， 他是曾经拿到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的一个作者哈，所以他写了一本书有这个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五个人物，所以他对这个以利亚是这样写的，他说他穿着毛布衣服。腰间呢的系着皮腰带，他的头发不像潘牧师这样的，他的头发很长 ，OK， 他没有好像没有特别的特定的职业，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失业的人，他是无家可归的一个人 ，homeless 而且是一个单身汉 ，OK， single man。但是他身体非常的强壮，他能够跑在一个马的前面有18英里的路我们中间有可能没有人能够这样，但是他吃的不多，喝的不多，但这个他非常的贫乏，他的那种要饮食，但是他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习惯是怎么样？这个。会在不寻常的情况忽然的出现，然后就消失了。但是他是虚假偶像，跟其他崇拜者的毁灭者。他的专注力是惊人的。当他听人讲的时候，他就不会听别人讲；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地球上最孤独的一个生物。当他被人群包围的时候，他更加的孤独。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成为一个极端的人，他拒绝热点和威胁，他几乎不笑。他不只是一个人，但这个伊利威所说，他讲得很对，他不是一个人，他是神所命定的议会。你们觉得你不是神所命定的议会你不是一个，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不管我们的脾气怎么样，我们的性格怎么样，我们都是神所命定的议会。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的信息，我们回到以利亚的时代，所以他准备在3年没有下雨干旱之后第二次去见这个亚哈王。但是弟兄姐妹们，从以利亚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透过我们忠心遵守神的话语，他的命令， 我们能够经历到丰丰满满的神的恩典。所以三年前，以利亚他亲自对亚哈王说，神跟他这样说，他说我只叫侍奉永生，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很简单的这一句，他就离开了，转身离开亚哈王了。我有可能你跟我觉得以利亚是有点巅峰，对不对 ？Crazy，OK、okay. 所以他讲了几句话以后，他还幸运的能够活下去，对不对？但是以利亚他觉得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所谓无名之辈啊，一个小职而已。他只是很简单的做神告诉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生活不要太负责，很简单的去做神吩咐我们所做的事。真的三年没有下雨，有可能如果我是以利亚，在这三年有可能我好几次问神啊，神啊，时间到了吗？时间到了吗？我要去告诉亚哈王这个干旱的时代要结束了吗？神，所以有可能你跟我一样，以利亚希望神能够快一点呢。我们常常祷告说，耶稣基督，你快一点回来吧。但是当神告诉他要讲的时候，以利亚就有点担心了。虽然他懂得，他看到有可能因为没有下雨，很多 无辜的人呢都受苦了，对不对？也许他们他同情他们，有可能因为这个不下雨，以利亚觉得那么亚哈现在应该相信耶和华，不是巴利才是真神呢。现在时间已经到了，神要以利亚再跟亚哈说话，但是有可能以利亚他有他的软弱，对不对？可能他想糟糕了，糟糕，我真的要看这个去见这个亚哈王吗？神啊，我希望你晓得你在做什么。 I hope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你有没有问过神这样的提出这个问题？神，我希望你要我这样做，你晓得你在要求我做什么。 OK，但是感谢神，以利亚顺服了神的命令，他预备再往这个撒玛利亚去，然后再见这个在撒玛利亚亚哈的宫殿。但是这个三年的时间，神怎么样预备以利亚呢？神让以利亚在这三年经历到他的恩典，让他明白为什么他要顺服遵守神的话语。当然亚哈跟耶洗别，他不喜欢看到这个以利亚一直带给他们麻烦的一个人，尤其是他的名字提醒他们耶和华是神，对不对？所以三年前，以利亚告诉亚哈， 神会停止下雨之后，神要以利亚去什么地方？去这个约旦河的东边的一条叫基利的小溪，对不对？所以一看，基利的小溪是在他这个提西比的北面。OK， 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的地方，所以神要他躲在那边一段时间，所以他就按照神的吩咐去这个地方基利的小溪来保护自己。那么神就用溪水来供应他的需要。还有神做了什么？他派了乌鸦带饼给他，食物给他吃，每天早晚吃饼和肉。一开始的时候，以利亚觉得我该怎么办？根据摩西的律法，乌鸦是什么？乌鸦是不干净的，这个动物在这个立位记，我相信以利亚很清楚，他有读过，说雀鸟中你们当以为什么可将不可吃的乃是什么雕，狗头雕、红头雕，还有什么鹞鹰、小鹰、鱼鳍类，还有什么乌鸦与其类。所以你觉得奇不奇怪，为什么神专门要让乌鸦来保持以利亚的生命？我自己觉得我的看法 有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以利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想去做的。但是你跟我跟以利亚有什么资格跟神争论呢？他是神，如果他能够用可憎的动物来让他活了好几天，神可以用乌鸦当作把他的恩典带给我们的工具。你记得我所讲的，神能够把人都讨厌的东西，把他的恩典带给我们。所以以利亚说，如果神能够用这样讨厌的可憎的乌鸦，他当然可以用以利亚，他也当然能够用你跟我。如果他能够用乌鸦成为他恩典的器皿，我深深相信，不管我们怎么样看自己，神能够用你。神能够用你，你不要担心。唯一要顺从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亚哈跟以西别要把他除掉，他应该去什么地方呢？ 他该怎么办呢？要神怎么样吩咐他？他吩咐他说：“以利亚，你要去西顿的撒勒法。你晓得西顿在什么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今天的黎巴嫩。你要说西顿是什么地方？这个腓尼基的地带，就是亚哈的妻子耶斯别的家乡。你看，神说，以利亚那个时候，神啊，你跟我开玩笑吗？以斯别是要杀我的一个人，现在你要我去这个他的家乡啊？他说，神说你去吧，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在这个地方来照顾你，所以现在神要他从山上跑到海岸。那么说，神为什么你要去？我去这个以色列的家乡，这个不是你要我自杀吗？你要我自杀吗？然后以利亚就想到，为什么神要他去西顿的撒勒法？因为在这个地方将是以利亚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亚哈跟以斯别绝对奇怪的夫妇绝对不会以为那个以利亚耶和华是神这个小子会跑到耶斯别的家乡。所以有可能有时候神要我们去一些我们觉得非常危险的地方呢，我们不应该去的地方，没有理由去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些地方，神要会保守我们。所以你就看到了很多在我们世界上基督徒，你晓不晓得今天基督徒增加最快的一个国家是什么国家？我听说是伊朗，你相不相信？如果今天神要你去伊朗，你去不去？所以以利亚再次遵守神的命令，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今天这个撒勒法非常的美丽在这个地中海的海边。那么当以利亚到撒勒法的时候，他就真的遇到一个寡妇在这个城门口捡柴。所以以利亚叫我问这个寡妇，给他一点水跟面包。所以就是这，他在这个时候，这个寡妇告诉以利亚，他在捡柴火啊，为他和他的儿子做什么？最后的一个晚餐。因为你记得三年没有下雨了。那么以利亚是非常有感情的一个人呢，我相信他会为了这个寡妇，他三年这个经历，为了这个寡妇跟他的儿子，他会为他们哭起来，我相信。但是以利亚不是一个很容易哭泣的一个人，对不对？为什么他哭了？为什么他站在这个 那个要撒勒法，一个要那个要城门前会哭起来。我相信他就想到，有一次以利亚跟亚哈说话之前，他知道亚哈有个仆人，这个仆人叫希伊勒 ，OK。这个仆人就重建了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是约书亚很久以前很多年前说要摧毁耶利哥城，千万不要重建这个城。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要重建这个城呢，你看这个城救助就会来临。所以这个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的。耶利哥的城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地带地方，它是你要进入耶路撒冷呢，你一定要怎么经过这个耶利哥城。所以，但是在重建这个仆人，希伊勒重建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牺牲了他两个儿子。所以在立这个根的时候，然后跟这个安门的时候，他就牺牲了，有可能他把他两个儿子献给他所信的巴利扎神。当这个仆人这样做的时候，真的神的救助就应验了，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以利亚站在这个西顿的这个城市的门口，就是会想到耶利哥城的悲哀的故事，就为人民跟国家哭泣起来。我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为美国，有没有为美国哭泣啊？因为人民以为他们知道什么对他们好了，什么是好的，他们的政治跟军事的领袖、宗教领袖都认为他们能够解决人民所有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多少时候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就会离开神有多远。我们在美国有多少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离开神有多远。所以有可能以利亚站在示勒法的城门口，就想到当他在这个耶利哥的城门的时候，他就看到什么？他看到外邦的寡妇和这个重建耶利哥城这个亚哈的仆人希伊勒，他们中间呢，这两个人有多么鲜明的对比。一个外邦人，一个以色列人，这个寡妇愿意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外邦的妇女跟一个以色列的先知，这个寡妇愿意跟以利亚什么分享他跟他儿子的最后一顿饭，最后一顿饭。为什么他这样呢？ 寡妇说：“因为神告诉他要怎样做。”所以他的顺服变成以利亚的恩典。他跟以利亚没有什么关系的。有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跟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他说什么，这个寡妇说一句话很让我感动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终于以利亚有什么机会，他有智慧传达一些好的消息，因为他顺从神的缘故，他能够跟这个寡妇分享神的耶和华的好消息，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以利亚怎么样说？不要担心，他告诉这个寡妇，这个不是你最后的一餐，因为神告诉他，这些容器里面有足够的面粉和油来供应他跟他儿子的需要，直到什么时候？就在下雨的时候。所以事实正是如此，对不对？所以以利亚借着寡妇的仁慈，他的爱心，再次经历到神的恩典。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对不对？好像我们一切很顺利的时候，然后这个悲剧就再发生了，对不对？寡妇的儿子，他很痛的很爱的儿子生病，然后就死了。他以为寡妇以为他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是因为以利亚是那个样神对他的儿子进行神的审判，以利亚是这个原因。但是他的儿子确实是这个寡妇的一切死掉了，所以他大声的喊叫。我相信以利亚也感觉到他的痛苦。我跟师母礼拜五在波多兰才主持一个安葬的礼拜，所以以利亚感受到这个寡妇的痛苦。这个寡妇抓住她这个没有生气的尸体的时候，以利亚怎么样？他毫无犹豫的就抓住寡妇的儿子，带他到楼上。他向神呼喊，为了这个寡妇，你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让这个悲剧降临到这个女人的身上？然后他说：“神啊，请你让这个男孩再一次活过来。”神怎么样？神听了以利亚的呼喊，他的祷告，儿子就苏醒了，活过来了。 以利亚就走到走下这个楼梯，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非常非常的高兴。他对以利亚说，一些让以利亚的经历到所有的苦难都很有价值的事情。他说什么？就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呢，最喜欢听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他跟以利亚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着你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我相信寡妇他接受了耶和华成为他的神，因为他也是透过他的顺服经历到神的最大的恩典，这是跟神有关系。所以以利亚靠着神的恩典，反而怎么样，他当作了神他恩典的工具。所以以利亚告诉寡妇，他又听到了神的话了，他必须离开并回到什么，回到撒玛利亚城。然后这个寡妇就为以利亚准备一些饼一罐水，好像你们真的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啊。Irene 跟我不配的。你们常常说我们远从远从有近，今天是比较近一点，我们今天从波特兰下来，所以我们早一点到的原因 OK。 但每一次我们回去，你们呢都送我们怎么吃不完喝不尽的好食物。这个寡妇他蒙了神的恩典，他这样的对待神的仆人。所以啊，你们真的很好的榜样，不要停止这个习惯 OK。 对我来说越多越好 OK。 所以我就看到在这个时候他为寡妇为以利亚预备什么？他比较简单，一些饼跟一罐水，没有冬瓜，没有西，没有南瓜，没有饺子 OK， 只有一点点的饼跟一点点的水。然后他在门口就什么样 say bye bye， 挥手道别 yeah。真的，与神、与爱神的人、与爱神的人在一起，真是太好太好了。这个是你们属灵的家，跟爱神的人在一起，真是太好了。有可能我跟他酝酿，有时候不愿意离开。OK， 有可能以利亚也是很舍不得离开这个寡妇跟他的儿子，但是他一定要离开。为什么？他必须要服从神的命令。OK， 不是留在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弟兄姐妹们。不要把自己放在自己觉得非常舒服的地方，有可能神要你去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以利亚要什么？ 再去跟再跟这个亚哈说，这个干旱快要结束了，对不对？三年了，有可能当他回到这个撒玛利亚的路上，他会看到什么？三年了，没有水，没有雨水啊！你想，我不晓得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逃难过的吧 ？I don't know， 有可能杨伯伯有点点的经验，在中国大陆，好像我的妈妈常常告诉我们，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有吃什么东西，什么都吃啊，你知道，逃难。所以我相信以利亚，他从这个寡妇的家，然后回到，然后往南走，对不对？啊，这条路，你相信他在路上会看到什么？有可能他会看到到处都是死去的动物，啊，母亲抱着死掉的儿女，你相不相信？还有全身的皮包骨头，没有饭吃。我妈妈说，人在中国吃什么？树根。我从来没有吃过树根，我不晓得什么样的味道。昆虫。Okay. 什么能够找到的东西，可以吃的东西，甚至不应该吃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以利亚从寡妇的家下来，再从撒勒法下到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亚哈的王宫撒玛利亚城，他会看到，他会看到这些悲哀的事情。所以以利亚求神怜悯他的国家，他祷告亚哈能够悔改他的邪恶的行为，并转向神耶和华，而不是转向他妻子以示别所拜的假神巴利。所以现在回到撒玛利亚了，对不对？以利亚站在撒玛利的城的门口，有可能他觉得很孤独，很害怕。他在一路上有时候有可能想逃走躲起来就好了，但是他会想到在这个基利的小溪里的旁边，神怎么样用那些乌鸦来喂养他。他也可能想起了寡妇跟复活的儿子的满面的笑容，对不对？每一口水，我相信以利亚的每一口水，每一口饼，很简单的，每一口水，每一点饼，都让他想到什么？让他想到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有可能我们很好的午餐，但你想想了，应该我们真的感谢神的每一口水，每一块饼，都是来自神的恩典的。所以我求神啊，真是帮助我们。以利亚今天我所分享的见证啊，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他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他经历到好多的好几次得胜跟失败，所以我们看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他怎么样？他 击败了巴利的先知，很多先知，几百个先知。但是在第十九章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以斯别要把他杀掉。OK， 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像以利亚一样的经历到神的恩典。这个圣灵是来自我们服从他的命令，服从他的命令。真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顺服，经历到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成为神他的恩典的道馆。想一想啊，这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啊，所以今天的撒玛利亚城，我们就能够看到右边的都是这样啊，没有完工呢。啊，这个是以前的以利亚站在的撒玛利亚城的城门口。所以今天的讲道，你知道，我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一个构想了。就在这个哈马斯，你记不记得前几个礼拜，2023年10月7号，你都看新闻报告，他们怎么样？有一天就攻击，啊，用很厉害、很残忍的方法攻击以色列国家。这个是我在我预备今天的信息的，很久以后，我没有想到今天跟你们分享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当天10月7号是什么日子啊？被称为在有这个犹太希伯来语是 Simchat Torah，Torah 就是神的律法。Simchat Torah 的意思就是这个叫庆祝，因为神的律法而喜乐的意思啊。这个是犹太人祝棚节的第八天，最后的一天。OK， 最喜乐庆祝一年读完旧约，犹太人的旧约圣经的一天，要读完这个律法书，要开启一个新的，新的周期啊，再读了。OK， 他们每一年都读一遍，但是这个恐怖分子他们就选哈马斯，就我相信是专一的，选举一天。进行难以形容的罪恶的行为。所以刚才我说在以利亚，他从这个寡妇的家下到撒玛利亚，在路上看到的悲惨的情况，你想一想呢，今天在中东有同样的，今天就在发生，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提醒我们呢，人的心从以利亚到现在没有变，我们还是充满罪恶。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把左边的以利亚时代的地图，北国南国，跟今天的打仗的中东打仗的地图比较一下，你看到什么东西啊？看到在南边的腓力士地 在以利亚时代的腓力士地，就是今天的加沙，加沙，今天的加沙。然后刚才我提到这个腓力基以实别的家乡，就是今天的在以色列的北部的黎巴嫩。然后耶利哥是在什么地方啊？然后以前的耶利哥是在现在所谓这个约旦河的西岸 West Bank， 这个地方就常常现在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常常有冲突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明白，要研读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在沙龙环教会、晚安福音教会，感谢神有很多可以参加的小组查经啊，跟团契。我鼓励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有参加。所以我们就因为看到了，你 know, 我们晓得以利亚医生他的这个高潮是什么时候啊？出现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他被提升天了，他没有死，对，有火车跟火马来把他，有这个旋风，神把他升天了 ，OK， 不见了。所以，神用以利亚升天的，很可能呢，他就看到预表什么？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也升天，对不对？所以这些门徒看到耶稣从橄榄山被接着升天的时候，到云中云里面，他们有可能，这些门徒也看想到以利亚升天的事，所以在这里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九节哈，这些门徒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耶稣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他说完了这话后，他们还在看的时候，他就被接升上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去，耶稣就不看不见了。所以，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很清楚说，主耶稣还会再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哪一天 ，OK。然而我们看到好像在现在在中东呢看到的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就是看到好像越来越近了，耶稣基督又回来，越来越近。因为在马可福音他讲到什么，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是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的很特别的，是说什么？好像一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这种阵痛啊。OK， 我们在这里做妈妈的，有可能就比较清楚了，怎么样？这阵痛的。越来越密啊，紧密，越来越痛。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灾难呢， 是这个你要看到耶稣基督快要来的你要的起头、okay?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记得你要当耶稣基督门徒看到他升天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要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愿意在很不容易的情况很艰苦的情况一生的侍奉神他们坚信耶稣会再来 你们坚不坚信耶稣会再来呢我相信但是我们不晓得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呢我告诉你今天就是神悦纳的救恩悦纳你的一天因为今天是能够得到拯救的一天那是已经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并在耶稣基督你接受救恩的人也有同样的盼望所以我很感谢神啊！今天看到你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借着你们顺从神的话语然后经历到神丰丰满满的恩典然后很坦白的过去一个礼拜对我跟师母 不容易今天用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 我礼拜二、晚上因为我们的有金教会有三个年轻人、讲英语的、在感恩节这个主日要受、洗礼嘛所以、教会的领袖邀请我 you know, 跟、他们、教这个洗礼课、然后礼拜五就去、去这个在波兰的坟墓 you know, 就安葬、安葬礼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很高兴我今天跟师母能够分享你给我们的饼跟水所以我们会留下来用午餐、okay? 所以所有这些过去一个礼拜我们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照样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 我们为了你们每一位为了你们每一位献上我们的感谢你不晓得你的祷告跟你的勉励跟你的给我们的营养都是很卫生的你们很卫生吃得很卫生都是神借着你们的顺服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感谢神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时候神你给我们的吩咐你的命令我们不完全了解而且有时候不容易接受但是感谢你给我们以利亚的榜样他知道耶和华你是他的神所以他愿意顺从你而因为他的顺服能够经历到神你给他的恩典所以我为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同样的祷告跟我跟师母一样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给我们能力给我们 机会，能够懂得怎么样在这个耶稣基督你要快回来的那段时间，把握每一天，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家人看到我们已经看到的一切，看能够接受我们已经接受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相信，真的我们能够顺从你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些都可以交托给你，因为你一定会祝福我们。凭着我们爱你的缘故，我们爱朋友家人的缘故，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机缘。谢谢主为撒能环教会愿意出去把你的福音传开在这个地区，特别是对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华人，献上我们的祷告跟感谢，保护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一边为你服侍，一边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喜乐，因为你的喜乐就是他们的力量。我们将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